的非常的无奈，你觉得说你好像非常的无助，是不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前一次我到北京要回来的时候，那么司机呢就把我放在第一个航站，他说啊，国际飞机呢都在第一个航站。我到了第一个航站，看来看去怎么没有国际的航班，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后来呢我就问他们，就说哦，国际航班现在在第三个航站啊，而且第三个航站离第一、第二个航站非常的远啊，大概坐公车的话要十分钟。哎呦，糟糕，我就赶了，终于呢赶上飞机回来了。那么上一次我就比较有自信了，我说好，国际航班全部都在第三航站，对吗？所以呢，飞机是九点钟起飞，我七点半才到飞机场，我就跟司机说，司机啊，到第三个航站啊，到了第三个航站，我觉得怎么很陌生呢？怎么没有 Northwest？ 后来我就觉得奇怪，不是所有的国际航班都在第三个航站吗？后来就问，哦，他说不是的 ，Northwest 是在第二个航站。哎呦天哪！看的时候，糟糕，才剩下一个小时，怎么办呢？是不是赶不及了呢？哇，真的是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助。怎么办？就赶啊，赶到第二个航站。原来 Northwest 他说跟别的国际航空航班不一样，是在第二个航站。各位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呢，你在排队要买车票的时候，是不是当你快要到那边要买车票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插队啊，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赶时间啊，所以要买车票，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感到非常的不畅快，我们感到说非常的无奈。是的，如果我们遇到大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更加的觉得无奈。比如说遇到交通意外，患上了疾病，或者是被公司解雇了啊，这时候我们难免会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一些的困难？为什么是在人际关系上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产生埋怨，不是吗？妻子认为说丈夫不够体贴，丈夫也表示说妻子不明白自己，员工觉得老板很不近人情，特别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觉得说老板很不近人情，老板呢又投诉员工说他们工作非常的懒散啊，媳妇经常埋怨婆婆，哎呀太难相处了这个老人家啊，婆婆又指责媳妇这个年轻的小女孩啊，这个很不听话。于是个人心里面就浮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人？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人？许多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一件事情，是在乎我们怎么样看这一件事情，我们对这件事情是抱着怎么样的观念，往往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法。让我们一起今天透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九节里面，让我们一同的思想一下，苦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苦难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九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苦难是什么。一般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苦难，对不对？也不欢迎苦难，我们不爱过一个困苦的日子啊，不是吗？人是很自然的想逃避苦难，想避免苦难，是不是？我早上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坐在这边要讲道之前，我都要看看这个礼拜堂里面的空调这个温度是怎么样的啊，因为呢我不想在台上呢就流汗啊，汗流浃背的在讲道啊，所以呢我也不喜欢，很苦，对不对？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的，当你天气热的时候，很热很热的时候，你就想开空调，哎呀你说没钱怎么办，哎，到超市去啊比较凉快，对吗？哎啊，然后呢天那时候怎么样，又要开空调，开热的，哎呀又没钱怎么办，又到 mall 去逛逛，对吗？我们都想逃避一些炎热的、啊、这个气候，我们也很想逃避一些困难的处境， 各位弟兄姐妹，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里面给我们讲的是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一些的苦难。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说，苦难是上帝的计划。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就首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遭遇非常的事。苦难并不是巧合，苦难也不是偶然的，苦难乃是在神他的计划的当中。上帝计划让苦难临到你的身上，上帝计划让苦难临到我的身上，是对我们一种的试炼。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计划，相信他的儿女必定要接受试炼。这里就让我们就想到一幅的图画，他在这里说，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就想到什么呢？就想到了提炼金银的红炉，对不对？如果你到一个珠宝店里面去，你看到那些金光闪闪的金银珠宝、宝石、钻石等等的时候，你一眼看下去，你说，哇，好漂亮哦，哇，好吸引人哦。但是我们知不知道背后这一些要被人来提炼的，在背后他们是需要经过火的试炼，在背后他们要经过了提炼之后才能够露出来这么漂亮的宝石，这么漂亮的金，这么漂亮的银。是的，我们知道说这一个背后经过提炼跟陶造的出来的就是美的，而且是扎实的，而且是非常的坚固的。提炼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同样的，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是试炼我们，也是改一个过程，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到转型，以致我们越来越亲近上帝，以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苦难却是必须的。有一位麻风病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做 Paul Brandt， 他的父亲父母亲都是在印度做宣教士的，他本人也是在印度出生的，后来到英国去念了医学，然后呢他回去印度去帮助那一些麻风病的人，他就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叫做一份没有人想要的礼物，一份没有人想要的礼物， The gift nobody wants， The gift nobody wants。 他说到这一份没有人要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苦难。苦难，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就谈到说，苦难是必须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在他所接触的那些麻风病的人，他特别记载了有一位小女孩，这位小女孩当她看见她的时候呢，已经是四岁。这个小女孩在一岁半的时候，有一天她在画画，她在画画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发现说，这个画上面有红色的颜色。那她母亲看一看，这个女孩没有用红的颜色来画画，那怎么在图画上面有红的呢？原来这个女孩子她手破了，流血了，她没有感觉，所以这个血就被画上了这个图画上。原来麻风病的人他们就失去了感觉，原来麻风病的人他们感觉不到痛，但是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也不会有任何的反应，即使流血也不知道。 Paul Brandt 他又做了一项的研究，就专门观察麻风病的睡觉的时候的状况，就是印度的卫这些的麻风病人，他们睡觉的时候啊，经常有老鼠跑出来就咬他们的指头，咬他们的脚趾，咬他们的手指等等，所以他们睡觉睡觉第二天起来说，哎，手指不见了啊，或者是拇指不见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没有办法反应，因为没有痛，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叫痛。 为此这样，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一些的麻风病的人就养猫来解决老鼠的问题。 Paul Brandt 就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疼痛是人的身体必须具备的，可以让我们产生警觉。同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苦难乃是上帝的计划，他要来锻炼我们，要磨练我们，要试炼我们。那透过试炼我们呢？透过苦难，上帝怎么样来试炼我们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两点。首先，苦难就令我们提高警觉，知道前面有危险，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时时需要寻求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免不了会遇到危险，会遇到试炼，因为我们的仇敌就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魔鬼随时来准备攻击我们，上帝他使用苦难使我们提高警觉。第二方面，上帝也使用苦难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有限。当我们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当我们正在享受我们的成就的时候，就让我们自高自满，就让我们自以为满足了，我们就很容易的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靠着我一手而创办出来的，这是我自己的功劳，认为全靠自己，我们殷勤的工作，我们通宵达旦的啊，我们的智商过人，我们眼光独到啊，才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就透过经济危机，上帝就透过减薪，上帝就透过裁员，人际关系的破裂，疾病，失去自己所爱的人，使我们清楚的看见说，原来我们自己是有限的，要我们除去我们的傲气，使我们能够谦卑的归顺他。就好像英国的文学家 C.S. Lewis 这样说， C.S. Lewis 说，苦难本身当然不好，是不好的，但是苦难的经验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苦难本身是不好，但是苦难的经验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圣经说，苦难是上帝的计划，他透过苦难来锻炼我们，试炼我们，为我们的生命去为成真。说，有火炼的试验临，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苦难是在上帝的允许之下随时会临。我们不能够说，哎呀，上帝啊，我还没准备好啊，为什么呢？偏偏在礼拜天11月15号10:01我就遇到苦难呢？等一等好不好，一个小时后再来吧。会不会这样呢？我们会不会可能说，哎，上帝啊，我现在很空啊，啊，请你把苦难交给我吧。会不会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苦难来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啊，我还没预备好，明天再说吧。不会的。刚才我们也唱过那首歌，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换句话说，神知道在什么时候，神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试炼，神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这一些的困难，以致我们能够看见说自己的需要，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我们能够看见说我们需要依靠他。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按照他的时间给我们试炼，上帝按照他的时间把苦难放在我们的处境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他的目的乃是要试炼我们，我们要欢迎苦难，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苦难。理性上我们可以认同苦难，但求主帮助我们在整个苦难的过程当中靠主我们跨越逆境。第二方面，苦难是喜乐的来源，请看看第13节，13节就告诉我们说，苦难 是喜乐的来源。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常常把受苦和喜乐都放在一起啊？就好像彼得前书也是这样记载，雅各书也是这样的记载，罗马书也是这样。你会看见说苦难跟喜乐往往圣经里面都是放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我们以为说看电影、旅行、打球、玩电子游戏机就会很喜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喜乐的来源，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主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给我们的救赎，经历了许多的痛苦跟苦难，每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和基督认同，就和他一同的受苦。认同是什么意思？认同的意思就是表示我们是同走一个方向的，认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同在一条路上行走的，我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有喜乐，因为我们认定说面对苦难的是去国内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杨医生，这位医生已经78岁了，可是他身体非常的健康。杨医生呢，他无论到哪里去呢，都带他的全家的人，两个孩子，一个他的太太啊，那么他们就出去。当我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这个孩子呢非常的特殊。这两个孩子大概有30几40岁了，可是他们的智能呢却只有6、7岁。这位杨医生他本身是脑科专家，而且呢来过美国做访问学者，做了好几次，一直到他退休。他英文也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两个孩子怎么了？老大是女儿。老大是女儿，他说他在中越战争的时候，他在前线去帮助那些军队的时候，他的女儿发高烧，没有去看医生，赶不及看医生，所以高烧烧得过度了，他的脑子就坏掉了。老二是男的，怎么样呢？也是他不在家出差的时候，老二摔了一跤，脑摔坏了，我看见整个疤痕，这里整个疤痕，也是智商只有6、7岁的。可是这家人很有喜乐，我看见他的太太就教他的两个孩子唱歌，唱一些诗歌，然后他的太太就告诉我说，诗歌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我们唯一的喜乐，我们愿意跟主同行，我们知道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跟他一同的受苦。这位医生说，我自己本身是脑科医生，但是却医不好我两个孩子，表示我的能力是有限的，表示说我必定要依靠那位创造主，我必定要依靠那位全能的神，才能够度我的日子的。那我问他说，你现在78岁了，万一有一天主接你回天家怎么办？他说我两个孩子就交给这个养老院，他有一个朋友开养老院。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像这个医生一样的时候，如果你的处境是像这一个医生一样的话，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你会不会说，主啊，是的，因为这个苦难是喜乐的来源，因为这样透过这样的经历我能够跟主耶稣认同，你可以说得出来吗？你可以说得出来吗？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跟主耶稣是同走一条路的？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都是在同一条路上经历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我有喜乐，有没有可能？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小提琴家，名叫做铃木正一，他就创了这个 Suzuki Method， 就是铃木教学法，就是提倡说才能教育，叫 talent education， 就是让小朋友在日常生活里面学习，而且是自愿的学习， 同时之间家长也在当中参与啊，家长们参与也在旁边鼓励孩子们一起来学小提琴。那么通常我们知道说刚开始的时候很困难的，手指可能会痛啊，可能看谱看不来啦等等，但是呢有家长们的陪伴的话，这些小孩子们就比较有这样的兴趣去学小提琴。那么这也是说家长跟孩子们的认同，共同走一条路。同样的，当有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欢喜，因为借着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有份参与，我们可以经历他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苦难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和基督认同，经历他所经历的，最后的盼望就是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因为在他最后显现的时候就没有疾病了，最后显现的时候就没有分离了，在最后显现的时候就没有痛哭了，在最后显现的时候唯有欢喜快乐，跟他一起同在，来一起共进羔羊的宴席了。可是彼得在这里又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住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或者偷窃或者行恶和好管闲事受苦。换句话说，苦难可以分基本上是两种，有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受苦的，有的是因为说我们不想妥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想跪拜别的偶像，我们不想高举人，我们不想高举别的东西，我们唯有敬拜这位真神。在敬拜真神的时候，也许你会遇到苦难，也许你会被人家看轻，也许别人家会逼迫你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彼得说的这样的受苦是有福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因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杀人的缘故，因为偷窃的缘故，因为行恶的缘故，而因为是好管闲事的缘故而你遇到苦难的话，那就不好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彼得要我们面对苦难痛苦，在这个当中我们不要自怜自爱，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祝福的途径，是我们喜乐的来源。第三方面，苦难可以强化教会，是上帝强化教会的途径。请大家看第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彼得前书第4章17到18节，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如果一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变成……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遇到困难也会感到绝望，那不信的人岂不是更糟糕吗？这里的重点是说明上帝必定会看顾信靠他的人。审判这两个字并不是指上帝按着处事的对错来定我们的罪，这个审判的意思是炼净的意思，是清洗的意思。炼净跟清洗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把那些坏的东西分跟好的东西分出来，我要把那些真的跟假的筛选出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24到30节就讲了这样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人们睡了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麦子撒在麦子中间就走了，到了发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仆人都前来问家主，主人，你不是把好的种子撒在田里吗？那些麦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回答，这是我仇敌所做的。仆人问他，你要我去拔掉他吗？他说，不用，因为拔麦子的时候恐怕 也要把麦子连根拔出来，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要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天国就好像一块田，里面有好的，有坏的农作物。上帝要用苦难来清洗门徒，要炼净教会，要强化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苦难对教会是好的，苦难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好的，要我们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要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足的地方，要我们看见我们更要神，更需要神。最后，苦难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善，这是第四个方面。苦难是上帝让我们更能够深入的来经历他的途径。你看第十九节说，所以那顺着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继续的行善，把自己信实的创造者。当落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跟摆上，去经历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同在的甜蜜跟上帝的真实。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的爱也永不改变的。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告诉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在耶利米书的31章第3节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遇到苦难吗？你现在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吗？你在工作上也好，家里面也好，在人际关系上也好，各式各样的东西好像是冲着你来，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个情况之下，你要记得神的话，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无论在生命里面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些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反应是什么呢？上帝啊，为什么偏偏是我？有一些弟兄姐妹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要埋怨别人，或者是赌气不读经不祷告了，或者是赌教会了，拒绝姐妹们来往了，甚至是拒绝弟兄姐妹们对他的关心，从此呢就离开了上帝。其实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愿意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回到他的身边，完全的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灵在，他的保守跟他的带领。苦难是上帝的计划，要借着苦难来锻炼我们。苦难是喜乐的源头，是上帝强化他教会的途径，也是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经历他。曾经有人这样说，当遇到苦难的时候，试试看数算神的恩典。每一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你认为你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天的时候，你在床边你可以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比在这一个世界上600万的人更幸福，因为每一个星期大概有600万的人离开这个世界。我感谢你，今天你还给我有生命气息。第二，主啊，我感谢你，我比在这个世界上500万的人更加的幸福，因为每一天有500万的人是处在战争、饥饿、困难的环境之下。主啊，我感谢你，我能够活在这一个富裕的国家里，我比这500万的人更幸福。还有，当你打开冰箱的时候，你看见你的冰箱里面有肉，你要感谢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75%的人没有肉吃，你感谢神，神啊，感谢你，我今天有牛肉，我今天有猪肉，我今天有鸡肉吃，我比世界上75%的人更加的幸福。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也要感谢神， 为什么？因为你比在这个世界上有30亿的人口更加的幸福，因为这个世界上有30亿的人是活在没有宗教自由的底下，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神，没有办法自由的查经祷告。我们要感谢神。当然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不同的经历和困难，而且这些的困难看起来真的是很大很大。但是英国的斯布珍牧师曾经这样说，最名贵的珍珠是来自最凶险的深海，最名贵的珍珠是来自最凶险的深海。诗人在诗篇66篇是这样的看法，他说，神啊，你试炼了我们，熬炼了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般，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你使人驾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火，你却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各位弟兄姐妹，神应许我们，他会领我们到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个苦难里面，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安慰，在这个苦难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的不足，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依靠他。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耶和华愿意在你的困难的处境里面亲近你，帮助你。让我们一起来学一首的诗歌，是取自诗篇34篇，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